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娜、啊、今天我们很高兴请了戴年姐妹在我们的当中，知道她也是在中国大陆过来的，面对生活还有她自己在信仰上面呢，也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呢，希望能够跟戴年姐妹一起来分享在你人生当中你所经历的神的恩典。
戴年姐妹你好。
哎，你好。
知道你是从中国大陆重庆那边地方来
是吧、
嗯，一看上去真的是一个重庆姑娘，
比较典型的、
对，端庄秀美的。
谢谢。
那您小的时候在国内的这个家庭背景啊，就是您的生活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从小其实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啊、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是最小的一个，因为我爸爸呢也是当地的一个官员。那从小呢，我自己是特别受宠的一个，其实在那个年代我都觉得很开心，因为不管是学习还是在各方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我。让我觉得很开心的是，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很阳光很积极向上，别人说我还比较人见人爱的一个女孩。
现在看上去是这样的。
谢谢。
是是是、
也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性格。
嗯，
在重庆没有工作几年，后来就去了深圳，在深圳待的时间比较长。在移民之前呢，也是从深圳过来。
从事什么工作呢？
以前是从事证券公司工作。
戴年姐妹啊，你刚刚说你小时候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很阳光很开心的一个小女孩，你觉得你整个成长的过程还算顺利吗？
还算顺利吧。但是我觉得很感的就是说，在我小的时候，我在我的心中就觉得有神。那时候我很喜欢仰望天空，看蓝天白云，就是我所未知的这个世界很奇妙。特别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为什么感觉有神呢？可能是在小的时候我的奶奶，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他经常充满一种恐惧，就是说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说家里有鬼，他愿意待在外面，如果没有人的话，他一个人的话他会在外面待着。我们一起吃饭，他要去祷告，他要为上上下下的这些祷告，为他的后代这些祷告，祷告完了他来吃饭，意思他是给他的神说话。所以每一个人渴求神的这种心其实是有的，包括我自己。
但那个时候其实你心里已经开始有这种神的观念了、是吧、
特别是就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英文里面我看到一句话，就是上帝拯救那些我们自己愿意被救的人哈。那句话当时我觉得很感动我的一句话，我把这句话写在我自己的英文书上、然后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我的同学，后来在工作的时候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我的同事。
就是你相信有神的存在。
对。
但是当时你自己对信仰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是很模糊的，没有特别清晰，但是知道世界万物有这样一位全能的，是我们人所不能及和不能想象的一位神，在掌控着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命运。但是那时候其实是很模糊的。
那你有没有去拜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的民间信仰，或者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些偶像的东西呢？
其实曾经有过，因为在中国，因为很多的庙宇，很多认为祈求和祝福可能会在那儿去得到。那其实我也去过，但去拜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感觉。其实自己去烧香的时候，可能也是去想得到自己心灵中所渴望的一些东西，但那时候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就是在应该是2005年左右，就是我证券公司的一位客户春节的时候邀请我们去他家，然后他给我放了耶稣传的一个碟片。我在看那个碟片的时候，我当时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当时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被人唾骂，被人鞭打，我还特别的难过。我说像他用这样的爱的方式可以拯救人类吗？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求父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以前我们不明白，其实那些罪人就是我们自己。现在明白，是因为我们的罪才领到耶稣上十字架，他是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埋葬，为我们而复活的主。是我真正信主过后才经历才明白的，真的很感恩，感谢主。
当时你看完这么感动的一个影片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对神对耶稣会产生一种你想追求的这种信仰呢？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因为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神话故事，就觉得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一份爱是很美好。那后来呢，我在中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想了解基督教信仰，他问我，你在哪里知道有人信耶稣的吗？基督教的吗？然后我告诉他，我看过一个很好的碟片，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楼下一个小女孩就信主的，然后我就说她家肯定有。其实刚刚我们在说话，就是结束的时候，我们正好过一个红绿灯的马路，我说完这个话以后，那个小女孩就走在我们前面。哎，我们当时，哎，那不就是那个女孩在前面走吗？手里还拿着碟片，他说他刚刚从教会回来，他家里还有碟片。然后后来他就从他的家把一些碟片拿到我的家，然后给我的一个朋友看。我的朋友，我还是很兴奋地介绍他看耶稣传，看完了以后还是同样的感受。那后来他们又看张伯礼牧师的一个见证，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不了解，不是我所经历的，但我就觉得我信主可能我会去加拿大信主的，然后我和我先生就去睡觉了。我朋友呢看到我们要睡觉了，就不好意思，就把好多的碟片带回他的办公室去看。在他的办公室看看凌晨5点多钟，他自己一个人跪在地上认罪悔改祷告，然后他信主。从他开始信主过后呢，也影响了身边很多的朋友信主。所以我记得他信主才2个多月吧，当时有一些朋友在场还叫我要做决志信主，给我们传福音。我说口服心不服的，我觉得这样做决志有意义吗？他说先做了再说，你到时候就知道这信主晚了是太可惜了，你知道越早信主你越早得福。我不理解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是比较顺服的跟他一起做了祷告。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做决志信主的一个祷告。
你觉得你自己信了之后有继续追寻这个信仰吗？还是就只是祷告就没有了？
没有。所以我都觉得在一个口服心不服的祷告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然后2006年的时候我们来加拿大了，我先生他先来几个月，他和一个台湾的留学生住在一起。那台湾的这个留学生呢也是信主的，他在家里有查经的聚会，我也参加了。参加查经聚会的时候，聚会结束他就说，那你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的吗？那我就说如果不生孩子我立马回中国。
哦，你当时是很想要孩子在这儿是吗？
对。
哦，
好。然后我就觉得神怎么带领我呢，我不明白。
嗯。
后来我的同事也带我去了 Surrey 的一个教会，那也跟着他去了。其实我不排斥，他们叫我去的时候我也愿意去。然后那一次呢也是不是很多的人，十几个人的聚会，聚会完了牧师也说 你们有需要什么为你们代祷的吗？那我同样的说了同样的话，如果我不生孩子我立马回中国因为刚刚来加拿大就觉得一个是自己的英文有限，还有是觉得我在加拿大做什么，因为在中国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在事业上的发展应该回到中国，所以那时候不明白他们为我祷告说让神带领我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去信靠神。后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我就怀孕了。那时候更奇妙的就是我是2006年十月中旬中秋节的那一天来了这里，三个月过后第三个月就怀孕，因为我的机票是买了三个月往返的，如果说我没有怀孕的话我肯定就回中国了，这是神给到我第一个最奇妙的见证
哇，其实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中国的工作环境那么好，你们会选择移民到加拿大呢？
其实很多的移民问到这个问题都觉得是懵懵懂懂的来的因为以前我和我先生特别喜欢看国际影片，很向往国际的这个生活方式。那我先生以前在国内呢也是非常好的一家公司做总经理，那其实他在公司里面呢经历了他自己人生中他认为，我也觉得是认为对他最深的打击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他想离开，所以那时候其实他很愤恨，也很愤恨他们公司的个别的人对待他的一些态度，所以那时候是他想移民的最大的理由。其实移民是他想来而不是我想来
哦。所以为什么你当时就说如果怀不到孩子就回去的，就是这个理由了。
对对对。
那后来你怀了孩子以后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是神给你的一个神迹呢？
其实那时候我有一点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怀孕过程当中我自己在网上 Google 怎么生产，怎么照养孩子 baby， 查阅的时候也可以看那个就是受孕日，我把我的受孕日也输进去，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儿子的受孕日是我去 sorry 那个教会的那一天是我儿子的受孕日，这个是让我更刻骨铭心的知道这是神所给我的印证。
真的
很奇妙。
其实有一点好奇，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就是你跟你先生之间的爱情故事能跟我们讲一下吗？你们怎么认识的？
其实我跟我先生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段很离奇的故事，真的也是神的恩典。其实从外表上来看好像他个子不够高哈，以前我就是认为他除了个子小一点以外其他我都是特别特别的满意，每次看他的个子的时候就是他其他的优秀可以替代他的高度所以我们今年的五月份是我们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结婚20年了，实际上我们两个真的是彼此非常相爱的。那我自己呢，其实我有甲亢的疾病，吃了7年左右的中药和西药，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那痛苦到我自己完全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完全全身都没有力气。那时候其实我先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的怨言，从来没有说你生病了或者你吃药了你有不好的嫌弃你的话，从来没有。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蛮感恩，那时候我就说我天天吃这些药我好烦啊，他就说你不要想啊，你把它当饭吃。我说我又不是傻瓜，我怎么能把它当饭吃呢？所以那时候其实一个甲亢病的人你知道情绪是非常不好的，很容易发怒的。所以我最觉得让我很记得的一件事情，自己觉得也很羞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买鞋，我先生没有开车出去，然后我的脚就是打了很多的泡，走了很多的地方我都看不上一双鞋，我没有开车出去，他就叫我打摩托车回去吧，我又不愿意。等我把那个鞋打开看我的脚打了很多泡的时候，我很生气就把那鞋拿来崩扔出去了，然后我先生什么话都没说去把鞋给我捡回来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是很羞愧的一件事情，不应该。后来在超市里他要给我买了一个杯子，上面写了猴子的脸说变就变 拿来给我，那个杯子现在我们还有。所以杯子上印着猴子的脸，说变就变，那你就可以想象我之前的情绪和这种生病的状态。所以先生对我真的是很爱，他那时候就说先把你这个大孩养好先，不要生个假看孩出来。所以那时候一直没有生孩子，直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我也是用一种营养素把我的甲亢彻底的调理好了。所以我在用营养素半年左右，我就没有再用过任何的药物。所以从2003年到现在十几年了，没有用过任何的药物。从2003年到2006年三年之间我没有用过任何药物的时候，各项指标正常的时候，我在怀孕之前去检查，怀孕过后生产过后我又去检查，都是正常的。所以那时候我才想生孩子，所以来到加拿大的觉得第一目的就是生孩子，那我就愿意留在这里，如果不生孩子我立马就回中国。
那那个时候你和先生的关系这么好，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美，那我生了我儿子，我天天带着我儿子的时候我都觉得特美，我还就觉得看到我儿子我说哎，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后来在2008年，就是我孩子已经9个月了，因为我离开中国有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回去，那公司很多事情要给我结束我跟公司的关系，我就回中国带着儿子第一次回流。那我也把我的父母接到了深圳，在深圳跟我在一起差不多4个月，在这4个月的当中呢，因为我的先生当时有忧虑症，极度的忧虑，其实那时候不太明白，就觉得他很想念我们而已，他总打电话，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然后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有时候甚至还哭。然后我爸爸都说这个人怎么搞的，每天都打电话。我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想你妈妈想你姐姐他们的时候只是看看照片而已，自己难过一下，也不至于每天这样啊。我说你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电话打吧，写一封信可能还有很久才可以收吧。我说他想念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呢？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其实他是一种疾病，那时候他的忧虑症很严重。后来所以我们就回来加拿大，然后回来加拿大的时候神又给我一个见证。我回来的时候，当时我们在 Surrey 有买了一个 apartment 房子，然后后来我先生一直挂牌卖，挂了4个月都没卖掉。那后来我们回来第二天，我儿子还在床上睡觉倒时差呢，看房的来了，我说不用看了，我们都回来了，就不用卖房了。但是我先生跟我说了，他在祷告，如果这房子卖掉他就信主。然后那时候其实他不是很明白真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没信主之前都有点试探神的这个意思。啊，后来我就说那如果这个房子要卖我不愿意亏钱，那经纪人费用10000左右，那需要对方来支付，那我就要高出我以前买价的10000块加币。后来别人居然要了，所以这个房子就卖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路，如果我先生经历这样的一个患难，我们家庭经历这样的一个患难，其实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该怎么样去走下去。所以我经常看到中国就是有一些媒体的一些采访，有的父母双方其中一方失去的时候，或者双方都失去的时候，那个孩子是多么的可怜，然后靠社会的这种救助来去生活。所以我都觉得哎呀，我们真的是很有福，如果当时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先生可能就回去了。他说你把这房子留给我了，把我套在这里，所以我才没有回去。如果这个房子卖掉他就回去了，但神就没让他卖掉，我们回来了，而是第二天别人来看房子，这个房子卖掉了。我真正信主过后，然后再看以往的这些，我知道这是神的一个计划，而不在于人。
大莲啊，真的刚才听到你讲这一些分享啊，让我感受到其实在你这么恬静美好喜悦的面容上，如果作为我不了解的话，我完全看不出你的生活当中还经历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的苦难哈。但是其实我和听众朋友们都是特别想了解，那能不能请你下一次再来到我们节目中， 继续把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听呢。
好啊，很感恩，因为是一同经历神的恩典和美好在里头，我的生命也因着神而改变。
心灵如城。 亮我心灵路程。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